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李佳阿姨。晚上九点了，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间，我将给你带来今天的睡前故事。小朋友，你还一定沉浸在今天白天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上吧。开学了嘛，画画、泥塑、轮滑，很多有趣的课程都已经开始了，同学们又都见面了，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约好了明天再一块玩，我真为你高兴。不过我还得说，因为现在已经到了睡前时间了，所以你要安静下来喽，让音乐为你送来今天的故事吧。故事的名字叫《涌泉守株》。相传在唐朝的时候，京城里有一座寺院特别受皇帝的重视，尤其是唐睿宗李旦，几乎呢是每隔两三天都要到寺院去走一趟，每年都要封赐大量的金银珠宝。这位皇帝啊，太喜欢这座寺院了，就把自己的珍宝，一颗价值连城的珠子送给了寺院的住持，并且再三的嘱咐，这颗珠子值10000钱，让他们收藏好，留作家底儿。寺院的和尚们很小心地保存着珠子，但细看宝珠和普通的石头没什么两样。很多年过去了，和尚们几乎都忘了这颗宝珠。有一段时间，寺院经济窘迫，只好把往日收藏的宝物拿出来变卖。他们无意中发现了装宝珠的盒子，上面呢还贴着封条，写着宝珠值10000钱。和尚们大喜若狂，以为找到了值钱的东西，结果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块很普通的石头。与其他石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暗处能够发出微弱的光，难道这一点光就值10000钱？和尚们很沮丧，都认为受骗了。无奈之下，有和尚提议，不如拿到集市上去卖，看到底值多少钱。于是他们就委托珠宝商来卖，并且留下一个和尚来负责这件事情。好几天过去了，没有一个顾客光临。有一天，有人发现这块石头夜间会发出微弱的光，便想以1000钱买下。消息一传开，便有人开始抬高买价。慢慢的，想买这块石头的人越来越多，价钱也就越来越高。可是买家出的价钱离10000钱也差得太远了，和尚们坚持不卖。这一天，集市上来了一个外国人，当他看到这颗宝珠时，瞬时间眼睛都亮了。他让翻译向珠宝商打听这颗宝珠的价值，得知售价10000时，才恋恋不舍地把宝珠放下走了。第二天一早，这位外国人的翻译又过来了，他告诉负责兼卖宝珠的和尚说，这颗宝珠确实值10000，但是由于这位外国人常年在外面走动，身上的钱物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如果和尚愿意的话，他将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他，一共4000万钱。兼麦和尚一听，顿时高兴坏了，于是他领着这个外国人一块去见寺院住持。住持一听，马上答应下来。当天下午，这位外国人送来4000万钱交给寺院，住持也将宝珠交给了这位外国人。外国人拿到宝珠后，两眼含泪，并且让翻译向寺院再三表示感谢，说他找了几十年，今天终于找到了。外国人通过翻译，详细的叙述了宝珠的来历。原来，这颗珠子是一颗千年罕见的涌泉首珠。涌泉首珠对古代那些行军打仗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随便在哪儿掘个坑，只要2尺深就可以，将这颗珠子放进坑里，立刻就会有泉水涌上来。一旦把珠子取出，泉水就不再向外冒了。这位外国人来自大食国，在唐朝刚建立的时候，大食国与唐朝结交了友谊。大食国王将宝珠作为礼物送给了唐朝皇帝。后来，大食国的几任国君都非常想念这颗宝珠，因为这颗宝珠是世界上的罕见之物。于是国王就通告全国，谁要是找到这颗宝珠，下一任的国王就是他。全国人都为这疯狂起来，这位外国人找了几十年，现在终于找到了。外国人还在现场做了演示，让和尚们在寺院里随便掘了一个深2尺的坑，把宝珠放了进去。泉水果然从里面流出来，而且很快蓄了满满一坑。和尚们都惊呆了，纷纷用手去捧水喝。这泉水香甜可口，和尚们觉得如此稀世珍宝4000万钱太便宜了，于是就决定不卖了。可是那外国人不知去了哪里，再看刚才还喷水的小坑，宝珠不见了，泉水也不流了。4000万钱很快就被寺院花光了，没有了宝珠，寺里重新陷入了贫困。小朋友，听故事啊，不能光听个热闹，还得学着琢磨故事中说的是什么意思。人不能只顾眼前，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鼠目寸光是不能解决穷困的根源的，更不会带来永久的幸福。还有，我们应该学会珍惜眼前拥有的东西。好了，涌泉首珠这个故事呢，你可以在我们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下支卷中找到，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你还可以通过登录摇篮网找到我们的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听众朋友，前几天我们在节目中聊过很多关于孩子入园入学的话题，也探讨了一些关于如何使孩子们自然的家园过渡的办法。但我想说，这绝不是一时一事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绝对的秘诀。面对小宝宝经常出现的一些新状况，我们是否能够理智从容地对待呢？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位妈妈的故事吧。她说，快乐入园需要妈妈巧用心思。早晨刚送完女儿，还没有走出幼儿园呢，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一个男孩进来，下了自行车，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小男孩是拽着书包向后倒。我还没反应过来，只看见这位看似文静的妈妈抬手就给了孩子的屁股一巴掌，接着揪住耳朵拧了一圈，又扯着孩子的耳朵走向活动室。看样子小男孩不是中班就是大班的，这真让我触目惊心。打的不是我的孩子，却痛在我的心上。从幼儿园出来，还没走到大路上，就又碰上了两个坐在自行车上哭哭啼啼的孩子。我看着他们泪流满面的小脸，心里真不是滋味。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假如你们每天被逼着怀着哭泣的心去上班，会有什么样的工作效率呢？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带着一颗快乐的心开始美好的一天呢？我看着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在女儿的入园问题上，我真是颇动了一番心思的。女儿入园的时候也有几次不愿意去，一次是和小朋友们打闹受了委屈，一次是因为扎辫子的花被抢，一次是自己的裤子不好提。孩子说出来，大人给出了解决的办法，孩子还是会高高兴兴的去的。特别注意的是，一定要在幼儿园找到孩子感兴趣的地方。孩子是喜欢玩的，你可以告诉他幼儿园里有很多很多的玩具。孩子喜欢唱歌跳舞，那你可以告诉他老师能教他。孩子喜欢听故事，你可以告诉他老师会讲故事。你还可以告诉他，学会了知识自己就能看故事。孩子喜欢漂亮的衣服，你可以答应他，如果在幼儿园做一个好宝宝的话，妈妈可以把漂亮的衣服作为礼物送给他。记得有一次，女儿说不去幼儿园了，我没有说她什么，我只是告诉她，不去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穿漂亮的校服了，也不能玩家里的玩具，也不能看电视了，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上幼儿园才能够给你的。女儿一听，马上就说我去。其实啊，不管多么调皮的孩子，相信动动心思一定能在幼儿园里找到孩子们喜欢的地方。孩子入园是孩子人生路上的第一步，走得好不好家长是关键，让孩子快乐入园，开始美好的一天，开始美好的人生吧。家长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6.6 收听文艺之声睡前故事。孩子们，下面的时间呀，我们要接着来听波波先生的企鹅。昨天我们听到，因为波波演绎企鹅的出色表演，格林邦先生与他们签订了演出合约，波波一家将由此得到丰厚的收入，这将及时的解决波波先生家正面临的经济危机。他们以饱满的精神为即将参加的演出而准备着，可有一点波波先生似乎没有想周全，因为他的企鹅们可是从来没有坐过火车的，而坐火车的人也不一定都见过企鹅，所以上火车以后啊，车厢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不过还好了，一路磕磕碰碰还是到达了西雅图。到达西雅图后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人们非常爱看企鹅们的表演，只要企鹅上台，观众们就一定捧场，以至于演出本来安排的别的节目就有些显得逊色了。比如那位走钢丝的杜夫先生，小朋友你还记得吗？他的心情就很失落。那波波演绎企鹅又将有什么新表现呢？我们接着来听吧。
企鹅们很快便声名远播，不论何时，只要波波演绎企鹅即将登台的消息一传出，人们便会排起长龙等着购票，排队的人在街上可达半英里长。然而节目表上其他的演员可就不那么高兴了。曾有一次，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一位很有名的歌剧女演员在听到波普演绎企鹅将和她同台演出时，感到相当的苦恼。他甚至表示，除非将这些企鹅全部管制起来，否则便拒绝登台。因此 舞台助理只好协助波普一家将企鹅们赶到舞台底下的地下室里。经理还特地把守在舞台入口处，确保企鹅无法通过。但是企鹅们在地下室里很快又发现了另一段小楼梯，可以通往楼上。接下来，观众又是一阵哄笑，因为这些企鹅的小脑袋一个一个突然从乐师演奏区里冒了出来。乐师继续伴奏，但那位在台上演唱的女演员很生气，她故意提高了嗓门以示愤怒。可是观众笑得人仰马翻，根本没有人听他到底在唱些什么。波普先生跟着企鹅爬上楼梯，当他发现楼梯是通往乐队演奏区时，便停下了脚步，对波普太太说：
我想我不应该去乐队那儿吧。
可是你的企鹅却上去了。
比尔也说着：
爸爸，你最好在企鹅把小提琴的弦咬断之前把他们弄走。
老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婆婆先生说着，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干脆我亲自去抓吧。
婆婆太太从婆婆先生身旁绕过爬上楼梯，珍妮和比尔紧随在后。企鹅一看见波普太太从后头跟上来，感到有点心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根本不应该出现在那块区域，于是他们索性跳上舞台，越过脚蹬，又一股脑的全钻进了演唱小姐的蓝裙子底下躲了起来。演唱中断了，台上发出一声尖利的嘶喊，而这音调根本不在五线谱之中。企鹅们喜爱舞台上灿烂的灯光，喜爱洋溢着笑声的观众，也喜爱全程的旅行，到处都有他们看不完的新鲜事儿。他们从净水小镇出发，沿着美国西海岸旅行，而今奥族街432号那幢小屋已然遥远。波普一家曾在那里为了金钱问题而伤神，总要担心家中所剩是否还能支撑到转年的春天。如今他们每星期都可以收到一张5000元的支票。现在如果他们没有正式登台演出，或在各大城市间搭乘火车旅游，他们大都待在较大的旅馆中消磨时光。但偶尔也会有那么几个大惊小怪的旅店老板不愿意让企鹅登记住宿。
这个嘛，我们这儿连抱着膝上的宠物小狗都不能进来的。
老板会这么说。
没错，但你有没有任何规定说不准企鹅进来呀？
波普先生回敬他一句。
旅馆老板也只得承认店里的确没有任何规则是用来规范企鹅的。
当然了，后来当他发现这些企鹅非常爱整洁，而且其他顾客也往往因为想一睹企鹅的风采而频频上门投诉时，他反倒非常喜欢接纳这些小家伙了。你或许会想，一间偌大的旅馆肯定会给这群企鹅制造很多恶作剧的机会，但大体说来，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好，充其量不过是一天到晚待在电梯里上上下下，再不然就是偶尔把侍者制服上的铜扣给咬下来。一星期5000美元的酬劳听起来的确是笔大数目，然而波普家却一点也不富裕，光是投诉高级旅馆和搭乘出租车在各地旅游就耗费巨大。波普先生常常思忖着， 企鹅最好能徒步往返于各旅馆与剧院之间，但他们每次出游都像游行队伍一样妨碍交通。波普先生向来不喜欢做惹人厌的事情，因此总以出租车代步。此外，他们还得运送巨大的冰块到旅馆里供企鹅纳凉，这也是大手笔的花费。而婆婆家经常在豪华餐厅用餐的账单数目也是高得惊人，所幸他们最终还是得以免除企鹅饲料这笔开销。由于演出途中居无定所，装车载运的活鱼实在很难准时运达目的地，所以他们必须放弃这种方式，回过头来重新用虾罐头喂食企鹅。这项计划可没花上他们半分钱，因为波普先生写了如下的一段话：食用欧文斯海虾，波普演绎企鹅身体棒。这句广告词连同12只企鹅的照片一同刊登在各大杂志上。作为回报，欧文斯海虾公司给予波普先生一项特惠，可以免费在全国各地杂货店购买该公司的虾罐头。其他诸如大西洋菠菜种植协会与活力早餐燕麦公司也都力邀波普先生为他们推销产品，并且允诺大笔酬劳。但是企鹅无论如何都不吃菠菜和燕麦，尽管波普先生知道这笔钱迟早会派上用场，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睁眼说瞎话。一行人从美国西海岸又转向东海岸，横越美洲大陆。这次行程很仓促，他们的时间仅够蜻蜓点水似的拜访几个较大的城市。到明尼阿波利斯市之后，他们紧接着去了密尔沃基、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以及费城。不论去哪里，他们总是还没到达便先引起轰动。在4月初抵达波士顿时，火车站上早已挤满了等候迎接他们的人。到目前为止，让企鹅保持舒适还不算太困难，但是温暖的春风已经吹进了波士顿公园，而波普先生必须将数千磅重的大冰块运达旅馆房内。10星期的合约马上就要到期了，下星期这些企鹅在纽约登场就是最后一场表演了。此时葛林邦先生正在拟定新的合约，然而波普先生却开始考虑他们是不是最好返回净水镇，因为企鹅已经是日趋暴躁不安了。
果然，波普演绎企鹅很快呢便声名远扬了，他们在各个剧院演出，只要有他们的节目，人们就热情地排队买票。可是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不仅演出，有时也会做些捣乱的事情，但是他们自己并不觉得，这只是他们天性的流露。这可苦了波普先生和波普太太，为了自己的宝贝儿们，他们只有自己多多辛苦了。企鹅们除了快乐还是快乐，因为他们几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顺便说一句，现在他们已经住进了高级饭店，还拍了广告片，他们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最有见识的企鹅了。10个星期就要过去了，波普和格林邦的合约就要到期，春天的脚步也近了。世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事情，波普和他的企鹅将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呢？小朋友，波普先生的企鹅今天就听到这儿，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谢谢新蕾出版社为我们出版好故事。小朋友，睡前故事讲完啦，你该睡觉啦，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还有爷爷奶奶，还有所有的家人，我们明天再见吧。 明天李佳阿姨会准备好听的故事等着你的。小朋友们，晚安。